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陈佳丽。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帮助医生改变为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开具抗生素处方的策略的系统综述。随着 Cochrane 系统综述和其他系统综述数量的增加，把多项系统综述的研究发现进行汇总综述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为此，2017年9月，Cochrane 急性呼吸道感染小组对影响医生处方开具行为的八项系统综述进行了综述。来自 Cochrane 小组的 Chris Del Mar 是主要作者，我将在本次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综述作者所讨论的系统综述题名为影响基础医疗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开具抗生素行为的针对临床医生的干预措施。这项研究由 Sarah Tonkin Cry 主持。这项综述的背景是全球抗生素耐药性危机。作者们试图帮助基础医疗中的临床医生减少为急性呼吸道感染开具抗生素处方的数量。这是一项叙述性的概述。作者们综合了系统综述的证据，而不是单个试验的证据。他们使用了 Cochrane 标准方法检索了七个数据库，使用 Rubis 工具评估了方法的质量，并使用 GRADE 评估了被纳入研究的证据质量。作者们评估了八项系统综述，其中五项是 Cochrane 系统综述。总体而言，只有三项系统综述的偏倚风险较低，其余五项偏倚风险较高。因此，系统综述所纳入的随机对照试验在样本量和偏倚风险方面也存在类似差异。其中一组干预措施着眼于即时检验，检测了两个值，一个是 C 反应蛋白，它能够有效减少抗生素用药，另一个是降钙溯源指导的管理原则，与急救治疗相比，基础医疗中用的更多。共同决策也大幅减少了抗生素的使用。临床医生教材和决策支持的证据复杂，质量也较低，综述作者们无法就其效果下结论。作者们仔细审查了这些干预措施的潜在不良影响，关注不常使用抗生素的后果，比如额外住院、死亡，还有额外复诊。当然，他们也审查了患者是否满意，这方面的证据很差，作者们没有找到足够的确切证据，尽管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明其害处的证据，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干预后成本变化的证据。因此，综述作者们的结论是，有一些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临床医生在基础治疗中为急性呼吸道感染开具抗生素处方，但是对同时使用几种干预措施还没有充分的研究。他们希望这些干预措施的效果至少是叠加的，甚至或许是倍增的。未来需要更多高质量的试验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如果您想阅读这项综述，关注此综述及其所纳入系统综述在有新的试验出现后的更新，您只需登录 cochranelibrary.com 检索 Antibiotic Prescribing Behavior 即可获取全文。